真正的得救了信心。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谢谢你，你接纳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使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原本死在罪孽过犯当中，如今可以来就近你。天父，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恳求你，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祈求你来加添我们信心，你来更新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认识你。祈求你借着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借着这些教材，借着你真理的话语，你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实的来认识你，来就近你，使我们能够来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你的智慧当中，能够来得着你的救恩。求你保守来到你面前的你的儿女，求你施恩来眷顾我们。我们将下面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祷告恳求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哈，第七课讲到的是悔改。那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呢？那他讲到是诚心为罪痛悔，以致离弃罪并归向神，行神的旨意。所以悔改是内心态度的转变，然后导致行为上的这样的转变。所以悔改它是离开罪，然后其实归向神更多的是这个信心跟信心有关系的。因为悔改的话更多它是强调的这个负面的，是远离罪。然后信心使我们是归向了这个另外一个对象，归向了神。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它必须要有对象。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你这个信心的对象决定了这个信心的功效。如果我们信错了，那再信再虔诚其实都没有用。所以这个信心的对象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看哈，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第八课，你看他的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错他们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也谈到了哈，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悔改不能使我们得拯救哈。如果只是悔改的话，并不能使我们得拯救，我们必须要有得救的信心。那么得救的信心，其实就是信靠主耶稣，以致和他有亲密相交啊，亲密的交往，并且这一交往是真实密切的。这样的信靠是得救的信心，并不是表面的虔诚。然后神要带领我们其实是进入到和他的儿子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当中。然后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与基督合而为一的。所以他这一课他告诉我们是接着上一课哈，从信靠和接纳这两个方面让我们来看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表现在信靠和得救。那我们看这个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他这里讲到了一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例子，就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就当他们因为传讲福音得罪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个 权势哈。然后他们被抓起来，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然后就看到神与他们同在，就是地大大的震动。然后当这个狱吏哈，当他醒过来之后，看到监门全开，以为这个囚犯全部都逃跑了，因为在罗马的这个律例里面，如果囚犯逃跑的话，看守的人是需要就是被定罪的哈，是要被杀的，甚至可能会牵连他的家人，因此他想要自杀哈。然后保罗就制止了他。那么这个狱吏就说了一句话哈，他就在保罗的面前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然后保罗就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信靠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就是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有关他的一切。他是那位所应许的救主，神在肉身中显现，他为我们的罪死、复活，而成为我们永远的救主。他已升回天国，现今坐在天父的右边。神已经赐给他天上和地上一切的权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真正的救，真正的信心，它的含义。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在我们之前提过，在要理问答里面就更加的清晰哈。是在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就特别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它是一种确定的知识，得救的信心。它是一种确定的知识。为什么说得救的信心它是一种确定的知识呢？它是一种客观的，是神所赐下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圣经。所以它是一种确定的，而且是明确的，它是一种知识，而不是我们就是一种感受、感觉。或者说是我们需要去臆测的、去想象的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的，它是一种确定的知识，是客观的。所以说，得救的信心第一方面就表现在对神话语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话，那还不是基督徒，所以这是必须要考虑的第一个方面，就信心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方面，它是一种确定的知识。因此，你看他说是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有关他的一切，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神的启示，这也是我们在前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讲到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基。离开了圣经，我们的信心就没有了根基。这个信心就不可能使一个人得救。所以那些怀疑圣经是神话语的人，比方说现在这个自由派的基督徒，或者是那些轻视圣经的权威的人，他们自称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其实不是啊，因为这个是根本的必须的，他得救的信心必须要包含的一个要素。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你还是说觉得圣经有一部分是神的话？圣经里面有可能会出错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是错误的圣经绝对无误的。它就是上帝的话，是上帝所呼出来的，是圣灵他的默示，只不过是借着人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圣经是绝对无误的，上帝的话语。所以如果说 弟兄姐妹，你们对圣经啊还有疑惑，那绝对不可以跳过，必须要去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我真的相信圣经是上帝他的话语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上帝仍然借着圣经来向我说话吗？我真的相信圣经是活的吗？真的可以在圣经当中使我去遇见这位神，使我遇见这位救主，使我真的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吗？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然后就是得救的信心，另外的一个方面哈，另外的一个要素就是，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且它还是一种坚定的信靠，它是一种坚定的信靠，它是由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工作，使我确信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唯独因基督的功德，就白白的将赦罪及永远的公义和拯救，不仅赐给了别人，也赐给了我。所以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总结的信心的两个方面，得救的信心的两个方面，真实的信心的两个方面。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坚定的信靠，就是说我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我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同样的我也相信给了我这样的一种得就这样的一种救恩临到了我的身上，不仅是临到了很多历史历代的信徒，不只是到了保罗的身上、彼得的身上、约翰的身上，不仅是到奥古斯丁的身上、加尔文的身上，还有很多牧者的身上，这样的一种救恩临到了我。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产生这样一种跟耶稣基督的救恩一种个人性的这样的一种关联。所以这个就是信靠，我相信这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向罪人的拯救，我相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罪人，我向他认罪悔改，这样的救恩也临到了我。所以这一段哈，就是他说何为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其实跟海德堡要理问答是一致的哈，就是得救的信心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是对神话语的信心，坚定的信心，一种坚定的知识，然后他另一方面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被称为主有522次，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主。上次志善弟兄也提到了，就是他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他可以在我们哪些方面做主？在哪些事情上他可以做主？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一切的主，不只是我这个人的主，他不只是在我的生活、工作、家庭方方面面的事情上他要做主，整个宇宙的主，所有万事万物的主。但是这样的一位主，他要做你的主。所以主的这个含义，一方面他是讲到权柄，然后他是主权，他有主权，然后他是有权威的。首先他是有权柄的，就是不管信的人也好，不信的人也好，他都是主。你信不信他，他都是主。因为天地万物靠他的话语而运行。并且耶稣基督他以人子的身份，他赚取了这些权柄。 如果他作为神子的话，他本来就有这些权柄，但是他作为一个人，第二亚当啊，他要作为救恩的元帅，他要代替选民，然后他以人子的身份，他是赚得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所以说，你看是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如果他是第二位格的圣子的话，是不需要赐给他的，他本来就有，但是作为人，他必须要赚取这些权柄，就透过他的顺服，他赚得了这些权柄。然后他是有主权的，有所有权。那么他对于那些他所拯救的人，属他的人，他以他自己的血买了他们，所以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选民的主，成为了我们的主，不是靠着这个武力，不是靠着这个强迫，靠着他的血买赎了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买来归给神。同样的，我们不是从撒旦的手中买赎回来的，主耶稣的赎价并不是给了撒旦。撒旦其实并没有对于我们的所有权，虽然说他是空中掌权者，但是我们并不属于他，只不过是因着罪，然后撒旦却才成了罪人的主，他透过人的罪，然后能够来控制人。这样的一个赎价其实是给神的，这个赎价必须要满足神的公义，所以我们是从上帝的手中买赎的，止息了他的愤怒，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他也是有权威的。那这样的权威就在于我们的顺服，我们需要去既然他是主，我们就需要去听他的。如果说我们说他是主，但是我们却不听他的，那我们就其实还是自己在做主，或者说是其他的在做主，他并不是主。因此他自身他就是客观的他是有权柄的，因为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他。然后他是透过自己的这样的流血买赎选民归向了他。然后第一方面，他作为主，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是需要顺服。顺服就体现出来他真的是主。这是关于信靠关于信靠耶稣基督。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问这块大家有问题吗？你看我们其实说着容易我们也能够知道信心包含着两个方面，真实的信心包含着两个方面，但是真实去生活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你看它不只是一种知识，它需要是一种信靠，它需要是我这个人，我活着，我活在这里，我需要跟这位主有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去信靠他。因此当我们去面对愿姐妹。
等会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的，就是那个使徒行传26:18那个保罗他所说的，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就是他说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我以前听那个讲道的人呢，就听到说是那个就说耶稣赎我们，不是是那个从撒旦的权下赎出来，而是他说的是指加拉太书，他说的赎我们是从律法中赎出来。我就这一地方我就一直不懂，一直不明白。
对，其实这个他说这个撒旦的权下啊，并不是说神把罪人赐给了撒旦，你看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把罪人赐给了撒旦，是吧？所以撒旦的权啊，其实是因着罪这样的权利，也就是说你看他是透过欺骗，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人类是如何堕落的，他本来是属于神的，他本来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他本来是以神为王，但是因为人类的背叛，人类的这样的悖逆，他选择不去听从神，然后去听了撒旦的话，因此他才被逐出了伊甸园，人类才陷入了罪中，罪就做了王。然后其实撒旦他作为空中掌权者，他也是透过人的罪然后来欺骗，来诱惑，所以他被称为试探者，说谎的。他并没有真实的这样的权利，神并没有赐给他权柄。包括像主耶稣，因为神赐给他权柄，其实透过他对上帝的顺服，他作为第二个亚当这样的身份，他才能够去成为选民的救主，成为选民的王，选民的主。所以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获得神所赋予他的这样的权柄。其实撒旦并没有，神从来没有赐给他这样的权柄。所以所谓的这里说是在撒旦的权下，就是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罪，所以就属了魔鬼哈。就像主耶稣说的，说凡说谎的哈，就是属魔鬼的。所以说他并不是有真实的权利，主耶稣并不需要从撒旦的手中去赎买罪人，需要从罪的权下来赎买罪人。也就是说或者说换一个角度，就是律法，因为律法定了人的罪，那律法其实就是干犯了，违背律法就是干犯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从律法下面赎出来，但是不是从撒旦的手中。其实从撒旦权下赎出来是脱离了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因为罪人他离不开罪哈，他会陷在罪中，死在罪中，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脱离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捆绑。还有吗？没有问题吗？大家？
没了，没了。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实的来活出这样的一种信靠。好，我们看何为接纳主耶稣基督。那他说得救并非只是相信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些事实，而是与他有真实密切的亲密相交，亲密的交往。然后这位传道人，你看他说成为神的儿女必须相信一些事和接纳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相信一些事就是圣经对他的记载，那接纳这个人就接纳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它最核心的其实就关乎这个人 关乎这个人他是谁，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的信心他的对象哈，必须要连于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的哈，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很多关于虚假的信心。圣经里面明确的在描述这些人的时候是信耶稣的人，但是这些信耶稣的人最后我们看到他们都离开了，甚至有的想要去杀死耶稣。所以这些在约翰的眼中所谓的信耶稣的人并不是真正能够得救的人，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并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得救的信心这种说法，因为还有虚假的信心。所以真实的信心它必须是关注在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因此我们特别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是父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然后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他们，就是那些一切信他的人，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人其实就是在创世之前，他就在耶稣在他的儿子在圣子里面所拣选的人，然后叫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当我们的信心连于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对象，救恩的这个源头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果效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信心它就是一个渠道，这个信心是工具，它是手段，它是我们蒙获救恩的一种方式。所以透过信心，或者说借着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信心本身就是救恩的一部分，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带来的一个果效。因为神在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你，他就命定你必须要得救。那如何得救呢？那必须要有人替你的罪先付上代价，并且满足上帝的这样的公义的律法，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位救主。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在我们出生之前他就降生了，他就替我们死了，他就替我们满足了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了。那这个救恩如何临到我们呢？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果效呢？在我们先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你看我们都还在犯罪，都还在敌对神，不认识神，根本不承认耶稣是救主的。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使我们接受这样的救恩，使这样的救恩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其实它本身就这个信心本身就是神拯救我们过程当中的一环，一个环节。因此不是我们的信心决定了我们的拯救，是耶稣基督他的献祭，他的牺牲，他的救恩决定了我们的拯救。我们的信心也是他拯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就知道透过信心其实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人，然后他的这样的救恩带来果效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一旦我们确定我就是神所拣选的，确定了我有得救的盼望，确定了我已经领受了这样的救恩，其实在我们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它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神已经将他的儿子主耶稣赐给你，但你必须接纳他做你生命的主宰及救主。当你这样做时，便是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他也告诉我们，接纳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将你自己交托给他，决心一生爱他，顺服他，然后这也是跟从他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他用这个结婚，用婚姻来做一个比方。你看婚姻，我们常常其实常常用这个婚姻，然后主耶稣也说哈，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然后我们说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然后基督是这个是新郎，其实它代表着就是一种关系，你看到丈夫和妻子这样一种婚姻的关系，用在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上面，它表示的是一种所属，就在雅各书里面也是讲到哈，就是它是一种所属的关系，我们属于他，他也属于我们，他属于我，就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就是主耶稣说我在你们你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联合。我们与这位创造主，我们与这位救主联合，我们的生命和他有这样的相交，我们连于他，就像这个婚姻一样，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人现在成为一体，他的成了我的，我的成了他的。所以当这样的一种所属的关系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我的，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那这样的成为一体就代表着我们的罪归给了他，我们所有的就只有罪。所以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能给他的只有罪，没有其他别的东西。就像是一个负债累累的，或者是一个娼妓，他根本没有办法赎买自己，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任人羞辱凌辱这样的一个落魄的情况当中。但是当一个大财主他看中了你，他要跟你结婚，他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必须首先要赎你。但是一旦你和他结婚之后，就知道他所拥有的财产财富也就成了你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与基督的联合，这样一种婚姻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联合不只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才有的，因为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儿女他的百姓的这样的一种拣选，不是发生在我们信他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创世之前，还没有天地万物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你。因此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拣选的呢？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在就是在他的儿子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你，在他里面拣选了你。所以其实我们与这位救主跟他的关系是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是在神创造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与他联合的关系。只不过这样一种联合的关系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是透过我们的信心，那个时候我们连于他了。因此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救恩 说白了，它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拯救的一个行动，而不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上帝主动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是确定的，是因为它出于上帝，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得救的盼望，得救的根基也不在于我们的信心，信心只不过是工具，我们的得救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这样的救恩的时候，越来越认识这位救主他在我的身上到底做成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更加的明白上帝向着我们的爱。就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罪中打滚，被罪所胜，然后在这个邪恶弯曲的时代当中毫无指望毫无盼望心灰意冷的时候，我们才更加明白这位救主，这位良人，他向着我到底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公义，当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战争战乱的时候，我们的指望就在于这位救主，我们才知道他是何等的宝贵。因此我们看到接纳主，接纳这位主，他的那个内涵就包括了爱他及顺服他。他向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爱是没有条件的，其实是因为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是我们还毫无能力去回应他的时候，是在我们还敌对他抵挡他的时候，是在我们还与他为仇人的时候，我们亵渎他，我们咒骂他，在这样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然后他为我们舍命。因此其实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他会表现出来对这样一种爱的一个接受，然后对这样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主耶稣就说那真正爱他的是遵行他话语的，遵守他的命令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他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但是我们想到的其实都是自己，那种爱其实爱的那个对象不是他，爱的对象是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就是作为罪人我们生下来就有的本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现实当中很多甚至为情这个殉情的那样的年轻人，他们所谓的那个爱情，他们所谓的那个爱的惊天地泣鬼神，那种爱是一种自我的爱，他爱的是他自己，哪怕是就到了这个生死，爱到生死，其实爱的还是他自己，他根本不是爱对方，就为对方去考虑，他根本不是那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爱，而是一种自私的一种占有的欲望，而是一种自我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失落，那样一种绝望。所以爱自己爱得越深越无法自拔。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爱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来回应他。所以当我们去听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爱他的。往往我们看到父母对儿女能够更多的体现出来这样的爱，儿女对父母却不能，往往是不能。 我们看到父母对儿女会有那种不需要你的回报。我们从这个父母的爱里面啊，稍微能够体会到一些，就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或者当我们真的对一个人倾心啊，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啊，你更多的关注的是他啊，而不是自己。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纯洁的神圣的爱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扎根展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对上帝的律例典章的爱，我们愿意去顺服他，我们爱他。所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是爱他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是我们里面首先有了神的这样的一个爱，首先被他的爱这样的激励，我们认识到这位神，认识到他的爱啊，被他的爱激励和充满，然后他自然的一种反应啊，这种爱表现出来，其实就是对他律例典章的这样的一种喜爱，这样的一种顺服，而不是反过来的。好像我们说我想要去爱这位神，然后我透过遵行律法去爱他。不是的，是他的爱首先赐给了我们，我们被爱充满，自然活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样式是这样的，是顺服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但是这不是说我们是一种完全被动的，不是说好像我们是一种这个木偶一样，不是的。他是要我们主耶稣是要我们去遵守他的诫命的，包括不信的人，上帝对人的要求就是这样，这是人的本分，这是我们应该去活出这样的样子，就是神所规定的样子。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里面还没有这么大的爱，我就不需要去遵守这个律法，不是的。反而是当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反而我们看到我们处处在与律法违背的时候，我们处处与神敌对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罪悔改我们求神来更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接纳主耶稣基督为主及救主并不是仅此一次的抉择，而后便与主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乃是接受他为我们永远的主，来爱他、崇拜他及顺服他。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而不是我们自我为中心。所以这就是最终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果效发生在罪人的身上，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罪的本质其实就是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王。那耶稣基督他的拯救带来的果效，就是我们甘心情愿的以他为我们的主，以他为我们的王。所以这是在我们这个得救的这样的经验当中不断的会去经历到的事情，越来越发现我们的罪，越来越发现我们里面的罪污所以它是一种自我的否定。但这一种自我的否定并不是消极的，自我的否定就是我们对罪恨恶，我们看到我们自身的罪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败坏，我们里面的诡诈，然后我们离弃自己，然后归向神，然后越来越看到基督的美，越来越看到上帝向着我们的爱，所以就是被他吸引被他降服，然后在基督他的话语里面，在他的圣灵当中不断的更新。 所以他最终就是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为我们会为啊替我而死的耶稣基督而活。然后他这里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哈，然后看我们是不是我们会如何去回答哈。我是否了解神差他的儿子为我死的大爱？我是否选择爱主耶稣超过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我对于主耶稣的爱是否足以使我愿意以他为主跟从他？我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我是否能真心说，主耶稣，我会去你所要我去的地方，做你所要我做的事。我们会如何去回答这几个问题呢？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私下之后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去思想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他的态度决定的是永恒当中你的归属。所以这就是我们救恩的核心。在2000多年前，那位上帝的儿子，他在这个地上做人，他有身体，他有和我们一样的一个灵魂，然后他经历很多挑战，他也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他也有他的家人。但是当他33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离开了那他的身体，然后第三天他复活。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位主他是替我而死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我而不是他，那样一个在十字架上苦苦哀怜垂死挣扎满身的 赤露羞辱，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在这位圣洁的公义审判全地的上帝的面前，那个就是我们的样子。只不过是耶稣他替你死在了十字架上面。因此听姐妹，当我们去思想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们会有恐惧吗？会有不甘吗？会有什么遗憾吗？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死，这样的一个死，他不是他为他自己去死，他是替我去死，他为我们尝了死亡的味道。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当我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常常可能觉得哎呀，我有家人，耶稣他也有家人，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做。耶稣在33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我死亡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情景，我惧怕我害怕。但是他去过了，他死过了，而且是替我死过了。 所以除非我们的信心在这位主的身上在他的身上，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一切，包括死亡，包括我们所要面对的生命当中的各样的挑战疑惑。我们必须要回到他的身上。所以你看他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你是否已预备将自己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你真的预备好把自己交给他了吗？就跟我们看到跟随大卫的人，跟着大卫他们打了很多的胜仗，真的把自己交给了大卫一样。那么对于这样一位救恩的元帅，你是不是准备好了把自己交给他了呢？在你所要面对的短暂的这个世界当中，带你去面对死亡，你是不是把自己交给了他？你是否能告诉他你爱他，并且你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顺服他，跟从他？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以他的死和复活要带给你的救恩？他要赦免你的罪，为你除去死亡。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你是否承认有独一的真神，并且他就是你的创造主和主宰。你是否承认在你过去生活中犯罪得罪了他，当受审判而在地狱里永远灭亡？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承担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以大能复活，为世人胜过了死亡？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和主宰，依靠他，顺服他，服侍他，弃绝过去的一切罪，为耶稣而活？所以这些问题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与这位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让我们思想我们现在是还在为自己活为别人而活，为这个世界而活，还是在为这位创造你并且拯救你为你而死的主而活。然后下面这个决志祷告的例子，它其实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帮助，一个提醒。我们可以去看是不是你可以这样去说，可以在上帝面前这样去祷告。这样一个祷告并不能决定我们我念过一遍之后我就有了得救的信心，我就成了基督徒。这样一个祷告其实是真实的信心在上帝面前当有的一个反应。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在神面前去看。然后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虚假的信心，比方说犹太人是盼望得到神迹，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挑战就是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然后希腊人希利尼人他们追求的是智慧，就是你让我明白，你让我知道，你让我的理性里面能够过了这个坎儿，我就信你。所以他们寻求智慧，但这些都不能使他们得救。当然这些跟得救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上帝神的儿子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是透过神迹显明他的身份，显明他话语是真实的，显明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凭着他自己。然后他透过先知、众先知、使徒行神迹异能，要显明他们所见证的那一位，他们所传讲的真理，他们所传讲的真道。所以透过神迹让我们看到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是随便的，不是谁想出来的，不是谁想说就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传就怎么传的，他是上帝亲自护卫的他的真理的话语。然后圣经也不是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得着我们的这个果效， 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我们终极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能。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相信耶稣的人，甚至愿意为耶稣去死的人，甚至要拥他做王来统管他们，他要跟着耶稣去打仗的这样的人，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然后这样的人，当他们吃饼得饱之后，他们想要在地上去建立这样一个王权，他们想要在这个地上去得着救恩，他们想要在这个地上就得着他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耶稣甚至离开了他们，避开了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想要去跟随他，为的是满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雄心，我们的抱负，为了要耶稣去满足我的困境，满足我对他的需求，仅此而已的话，我们就跟那些想要吃饼得饱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的眼光不在天上，还是在地上，这样的信心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还有一种，就是故意敌对真理。我明白了真理，就是因为这个真理跟我的所接受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要敌对它。你怎么看到那些听耶稣讲道，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们欣然领受的这样一群犹太人，当耶稣指出他们是罪的奴仆的时候，他们却断然地拒绝了耶稣，甚至想要杀他。所以他们是故意的仇恨真理，敌视真理，因为他们信的还是自己。他们在上帝面前，在这位真理面前，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谦卑、柔和，这样的顺服。所以那个信心也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因此，只有我们在这位上帝的面前，在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完全的去顺服，才显明出来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然后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个真实得救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就是也是一个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真实得救的信心非常的不容易啊，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就是对于罪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信心，我们不愿意去单单的借着信心。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43节到54节哈，就这里记载了一个，就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得救的信心的一个范例。我们看到主耶稣对着这个大臣啊，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我想这也是对我们的挑战，就一个真实的要去经历这个信心啊，真实去经历得救的信心， 到底是怎样的，真实的这样的信心就是要完全的离弃自己。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主耶稣治好这个大臣的儿子这件事情，你看他一开始他对耶稣的称呼哈，你看在这个第四十九节，这个时候他对耶稣的称呼是先生，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然后这其实也是你看其他的犹太人他们对耶稣认识，他们承认耶稣是一个先知。然后这里的这个大臣其实你看他是在希律的手下，然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就像是一个汉奸一样，所以他出现在这个公共的场合就是已经是了不得了，也就相当于是一个权贵在向着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向他卑躬屈膝，向他寻求帮助，就像是一个市长然后到一个这个穷苦的这个乡下的山村的一个这个农民向他去寻求帮助，而且是在公开的场合。所以这其实已经是他这个我们看到他到绝境的边缘了，因为他的儿子可能随时都会死，所以他就迫不及待他找到耶稣就是要耶稣去跟他到他儿子那里，是他的儿子能够治好，能够被治好。但是你看他的信心就在于说，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
啊，不然有事儿的啊。
趁着他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今天有点风
是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在于说，如果他的儿子死了的话，那可能耶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一开始你看他的信他的信心是在这里的哈。然后我们看主耶稣对他的挑战，那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若是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然后他就求耶稣跟他一块下去，那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个其实对他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主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么这个人要如何去回应呢？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会如何去回应呢？这几天四天发烧发高烧，然后我们在老家的话，我们知道有比较信得过的医生在这边的话也没有在这个诊所里面打过针所以就觉得不可靠即便是打了针，然后还是守着他担心会有什么情况发生。那么对于一个他的儿子马上就会死，然后他现在抓住了一个救命的稻草，他看到旧约的先知他们也能够去就是使人起死回生， 尤其是伊丽莎，我们看到那个寡妇哈，她一定要伊丽莎跟着她下去，然后伊丽莎伏在那个孩子的身上，然后使他活过来。那么他现在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而且还有这个之前的这个先知的范例，所以他要耶稣跟他一块下去。但是耶稣却说，啊，你的儿子已经活了。其实这个是对他的一个挑战，是对他信心的一个挑战，他是不是真的能够相信呢？他这样一个决定，如果他不信的话，他会觉得如果我回去之后我的孩子并没有好的话，那可能就晚了。我再去找耶稣，往返这个路程可能就真的就耽误了，他孩子真的就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大臣他的信心，他因为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我们看这个记载很简单，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他所面对的挑战，他当时的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信心到底是怎样的。这个信心是对耶稣的话，对他的应许的一个完全的委身，对自己的完全的一个离弃。如果他凭着自我的判断，那他不会走的。哪怕他说我信了，你说的我信，他仍然在那里，还是说耶稣你跟我一块回去吧，更准当更保险。如果他是这样的反应的话，我看到那个信心还不是，还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在面对他儿子，他可能出来的时候他儿子就已经奄奄一息了，马上要死了，又如此长的路程，在这样的情景下他回去了。然后其实这里的信心就是得救的信心了，他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这个就已经是他得救的信心了。也就是说我们第八课我们所要探讨的，所要去学习的，我们所应当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信心，听到耶稣的话，听到他的上帝的应许，我们就信了，并且委身在其中，不只是头脑当中我承认我相信，而是我们委身于其中。因此当他碰到他的仆人问他什么时候好的，然后正好就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然后这样的一个信心就不再是得救的信心了，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在得救信心之上的一个更大的突破，就是在得救的信心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位上帝，对这位救主他的一切完全的接受。因此其实他就成了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对他信心的一个坚固，一个巩固，一个不断的这个坚固的过程了。他真正的信心是从信耶稣的话就回去那个时刻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相信耶稣的话呢？在我们真实的处境当中来信靠这位救主呢？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他列出来一些不肯得救的借口，然后就是说这个应许不是给我的，你看这个是我们谈到那个信心的两个要素里面，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是我自己领受这样的信心，领受这样的救恩。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被目前的这个情况困住了，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合适，我现在还可能还不行，我你看这个我需要挣钱啊，我需要忙碌啊，哪有时间信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就是说等我退休了再信，我以后了再信。但这个得救才是关乎我们最根本的， 除非我们得救了，我们所做的其他的事情才能够在上帝的眼中蒙他的悦纳。如果没有得救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还有机会呢？我们怎么能知道退休的时候我就一定能信呢？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就没有其他的状况了呢？然后还有的人就想要其他的方法，不愿意去接受白白的救恩。然后还有的就是另外一个时间哈，他觉得就其实这一切都是借口哈，我们看到都是借口，都是人啊不愿意现在就去接受这个白白的救恩，其实就是不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面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那里哈，就是说看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因此我们现在就需要来回应这位神，回应这位主，没有其他的方式，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有的话，神绝对不需要他的儿子上十字架。如果上帝赐下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替你去死都不能拯救你的话，就绝对没有可能再有其他的办法。如果这位上帝都不能拯救你的话，绝对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的信心唯独在于此，十字架上的那位救主，那位上帝之子，他替我去死，他为我复活。离开了他，我就必定会死在罪中，我就必定会灭亡。所以真正得救的信心就是关乎上帝的话语，关乎我们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和他的接纳。然后后面的哈，实际不可贪婪，然后警告哈，不可自欺啊，都是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然后大家也可以借着这些问题哈，自己尝试去回答。好，我们看一下哈，就透过这些问题来反思我们自己。好，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生在罪中，在我们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并且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你，我们常常怀疑你，我们常常的不去遵守你的旨意，我们也常常立自己为义，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善行，靠着自己的聪明，然后靠着自己的各样的能力去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忘记了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才是救恩。我们常常忘记了这唯一的道路。我们的主，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活在你的里面，活在你真理的话语当中，活在你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当中。我们祈求你来更新我们，来扭转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有真实的柔和谦卑，使我们有真实得救的信心，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于你。我们祈求你斩断罪恶的锁链，除去撒旦谎言，除去我们里面的自欺诡诈，帮助我们打碎我们里面的刚硬败坏，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跟随你。主，我们的神，祈求你让我们真实的明白你所赐下的你真理的话语，让我们真实的接受这是你的默示，也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你在救主耶稣基督里面向着我们的救恩，让我们领受这救恩，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你建立这美好的活泼的关联， 让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时候，不但是为自己而活，来为我们，来替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而活。主，我们祈求你不断地更新我们，陶造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断地稳固，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更新，使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就满有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就能够来见证荣耀你的圣名。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挑战当中，你都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求你赐福恩待保守你的儿女，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祷告恳求，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